神平安，感谢神又有机会可以来到海德堡华人教会，可以跟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一同去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关于信心的问题哈。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可以读一读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第17章5到10节，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一个关于信心的一个题目哈。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请你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17章5到10节。好，那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主的日子，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相聚在主你的殿中，在主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来思想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也求你今天真的也让你的话语再一次触动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得着属天的力量，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为主你在世上去做那一个盐，去做那一个光，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灵。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基督教啊，是一个强调关于信心的一个宗教，所以呢，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无形无体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他是一个灵，人的肉眼是不能看见的。所以呢，在圣经当中，上帝也明明确确的去吩咐禁止人为上帝去塑造任何的一种形象，以免呢我们错误的把上帝比喻成某个一种形象。所以人是没有办法用他的感官去接触上帝，人只能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接受。所以信心呢，是我们成为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也是必备的一个条件。那么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不断的要去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上帝对我们的教导，上帝是怎样的之外，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把我们所听到的，所明白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那这样呢，信心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活出来，是吗？那这样来看，似乎信心它的大与小，它的强和弱，就成了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吗？信心强弱大与小，什么叫做信心强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作为基督徒，大概我们都知道那个标准答案哈，大概信心强就是对上帝的信念啊是非常非常的牢靠的，以至于他在遭遇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情况当中，都不会对上帝的信靠 有所动摇。信心弱又是什么呢？那当然就相反咯，啊，就是很容易在啊一些啊外在的困难当中，或是与自己所期望的不相符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去怀疑信仰的真实性，甚至可能到一个地步也会放弃信仰。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如果我们所爱的人他遭逢不幸的时候，若是一个信心强的基督徒，他可能会这样做，即便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家当中，但是他还是愿意选择默然的去接受，并且不会因为自己在知识上不能够明白，或者是在感情上没有办法去接受而埋怨上帝，否认上帝的全能和全知。但是如果是信心弱的人，他可能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来到了他的信仰危机当中，可能甚至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生活上的琐事，打个比方，可能因为耽误一班车而错过某一个重要的啊工作应聘、考试等等不如意的生活琐事，可能也会开始控诉上帝，为什么上帝你不保守我，让这些麻烦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来看到，既然信心它的强它的弱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这样重要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增长、增加、增强我们的信心是吗？这个很重要啊。那有什么方法呢？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其实在圣经当中啊也没有给我们一些特别有效的直接的方程式，让信心软弱的人能够变得刚强起来。在福音书当中呢，耶稣他常常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会去称赞一些啊那些啊来寻求他帮助的一些人啊。有一个啊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8节之前哈，就有一个那一个得了血肉病的妇人是吗？他呢在啊为了寻求他身体的医治，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在人群当中，他相信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襟，我的病就会痊愈哈。那这个妇人来寻求耶稣，耶稣对这个妇人最后他怎么说？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哇，这些人他们可能只是向耶稣表达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呼求，他们可能也并不像摩西啊，像保罗啊，那些所谓的信心的伟人的那种样子是吗？他们只是表达一个简单的一个呼求，就连这样一个刚刚接触过耶稣的人，他们的信心都可以被耶稣称为你的信救了你。他们这样充足的信心都可以感动耶稣来拯救他。那这样来看，信心还有必要去增加吗？怎样才能够增强呢？在福音书当中呢，还有另外一段常常也是被我们去看作是关于信心的一个故事，就是在马可福音第9章的地方， 啊，在那里呢啊，有一个父亲他啊跑来对耶稣说，他说什么？他说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是吗？求主帮助我。这也是我们常常啊在我们的啊信心的方面我们想到的经文哈。但是其实在这里啊，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完全表达啊这个地方的原来的意思啊。在新译本当中稍微好一些，它的翻译是什么呢？是说我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在德文圣经里面呢也会讲得更加清楚一点，写的是什么？ Ich glaube, hilf meinem Unglauben。 原来是什么呀？原来不是信不足，而是什么？是根本就不信，是吗？所以父亲这里求耶稣的是什么？求耶稣的不是说求耶稣来添加我软弱的信心呢、啊、他是求耶稣什么呀？他是求耶稣帮助他由不信变成信，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似乎他没有去教导，特别的教导一些我们怎样可以由小信变成大信，他似乎只是在责备那些并没有完全信靠他的人为小信或者是不信，他也称那些愿意向他呼求的人，称他们为什么呀？为有信心的人。那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常常，既然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增强信心啊，怎样可以由信心弱变成信心强，但是在我们啊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说法啊，是大概是有三个不同的说法，我可以找得到的，可以总结的，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一下这些方法啊，是不是也是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的哈？关于增强信心的一些常见的说法啊，有的说第一个就是增强信心，信心需要逐渐的去累积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随着信主的年日的增加，那么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应该也是会更加牢靠更加稳固的。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这是基督徒们也是常常会说的哈，好像很有道理是吗？但事实好像跟实际情况也不太相符合啊，不是吗？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是也常常见到一些信主已经年日很久的人，他们对主的热忱和信心有的时候可能也比不上刚刚出信的弟兄姊妹嘛，是吗？所以信主的长或短似乎也并不是决定那一个信心的强度的关键。当然我们信主长，我们应该对神的认识是更多，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是更加牢靠，这是应该。但是很可惜，如果我们不常常操练的话，可能我们还不如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那个信心，对神的信靠。所以似乎信心也不是靠着长短所累积的哈。那另外一种说法呢，也有说信心是透过苦难的时候就可以令人更加的去信靠神。当人经历的苦难越来越多，他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强。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还不如之前的那个说法。当然苦难是可以考验人的信心的机会，是吗？考验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的机会。 但考验的结果却不一定真的都是使人信心增加呀，也不一定都是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啊，不是吗？有多少人不正是在苦难当中他们离弃信仰离开上帝的吗？所以不是苦难本身它增加人的信心，而是只是有信心的人，只是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在苦难当中去胜过那一个考验，是吗？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正面信仰经历的累积啊。这一种说法呢，是综合了之前的两种说法啊。那认为光靠信主的年日是不能够增强人的信心的，但信主之后啊，他们的正面的信仰经历的累积，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在啊灵修的时候，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的鼓励，得着的亮光，得着的感动，比如说在一些他们的人生艰难处，他们经历到的一些特殊的神迹奇事，那这些呢都可以令人的信心有所增加。就好比人在苦难当中，当他对神发出呼求，而他又经历神的保守，那么这一个经历，这一个正面的信仰经历，就一定可以使人信心更加的牢靠。这一种说法似乎还蛮有道理的，是吗？正面信仰的累积似乎对我们的信心是有所帮助的。要是主耶稣常常向我显现，那我怎么可能还去怀疑他呢？是吗？如果我的祷告常常被主所应许，那么我怎么还会怀疑上帝他的信实呢？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啊，增加人的信心的责任好像就不在我们这边喽，似乎就不在人的身上了，而是完全在上帝那边了，对吗？比如上帝他应许我们的祷告多些，我们的信心就会强一些，我们经历的神迹奇事多一些，我们的信心也就会稳固些。如果缺乏正面的信仰经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如果是这样看来的话，那人也似乎完全没有增加自己信心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了。似乎人的信心的增加完全依赖于上帝所施行的神迹多与少，上帝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的正面的经历的多与少，我们经历的神迹越多，经历越多，信心越加牢靠，似乎成了这样，是吗？在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一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第17章5到17节，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讲了一个关于信心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里记载了在一次耶稣他的12个门徒，这12位非常非常认识耶稣，与耶稣朝夕相处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站在耶稣的面前，向耶稣发出这样一个请求。在第5节，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虽然啊，他们亲眼看见过，他们甚至亲手摸过耶稣，但是他们仍不认为啊，自己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牢靠的，所以他们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一个请求，请求耶稣增加我们的信心。对于这十二位门徒来说，他们似乎也认为啊，增强人的信心，这个责任不在人的这一方面，而是在上帝那里。所以这群门徒他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这群门徒他们到底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仔细想想，他们到底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开口要求耶稣，求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他们到底期望耶稣在他们身上做些什么事情呢？信心，信心毕竟是人的眼睛不能看到的，不是吗？那他们到底要求的是什么？难道要求耶稣就好像功夫片一样，发些功夫，然后把信心传递给他们吗？他们到底要求的是什么呢？而且他们也已经和这一位他们所信的对象生活在一起，他们还怎样去要求增加信心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向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大概求主的是什么？大概求主的是增加他们一些正面的信仰经历，是吗？叫他们的经验，某一些超自然的经验多一些。大概他们以为只要经历更多的一些神迹奇事，只要有更多的一些正面的信仰经历，就能够使他们这种脆弱的信心啊变得坚强，让他们的小信变成大信。如果我们熟悉耶稣他的教导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呀？就是人向他求神迹，是吗？他曾经去斥责那些向他求神迹的人呢、啊、是什么？是邪恶的世代啊。所以虽然这里门徒们他们说的好像很婉转的样子，但是耶稣还是看到他们的心真正的心意，所以耶稣就讲了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六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十六章第六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请你们若有信心，像一棵芥菜树，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要是你们的信心啊，要是你们有信心，不要说有多多，就小如像芥菜种那样，就是你们吩咐这棵桑树连根拔起丢到海里面去，他也听你们的，是吗？芥菜种，上一次我有带芥菜种给大家哈，这次我又有带芥菜种过来。 我们知道芥菜种有多大哈，小的跟芝麻差不多。我可以发给大家，每人可以拿一颗。芥菜种大家都有了吗？耶稣他用这样一颗小小的种子来形容信心啊。大家手里是不是都有一颗这一颗小小的种子呢？耶稣就用这样的一颗很小很小一颗种子，他告诉门徒，他要告诉门徒们，你们的信心如果有芥菜种这样大的话，你们便已经有能力拔起树让它栽到海里去。谢谢。如果你们有这样大的一颗信心，你们便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还有没有信心不足这一件事情呢？还有没有信心不足这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原来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信心不足啊，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呀？他们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信心。所以耶稣透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原来信心从来都不在乎大与小，信心在乎的是什么？有与没有。芥菜种，当你手里拿到这个种子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何等小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这样大般的信心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当耶稣讲完关于信心的这一个教导之后，紧接着耶稣就讲了一个关于仆人的比喻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就是紧接下来的经文，从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哎，很奇怪，耶稣紧接下来讲的这个比喻是跟前面的毫无关联，是吗？啊，但实际上是有它的联系的。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门徒，他的十二个门徒们要求耶稣增加他们的信心，要求耶稣给他们一些正面的信仰经历，就好比这一个仆人啊，就好比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当中的那一个耕地放羊回来的那一位仆人一样。 位仆人，他为主人做一点事情，为主人做一些牺牲，他回到家里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很伟大，于是呢他就便向主人去索取一些报酬或者是一些称赞，是吗？在路加福音第17章7到10节，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警戒的比喻，这个仆人耕田放羊回来之后，他大模大样的来到客厅里面坐下，然后吩咐他的主人，哎，给我倒茶，服侍我吧，慰劳我一下吧，我很辛苦，为你做了很多事情。有这样的吗？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在第一世纪，这样的仆人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吗？仆人们他从早干活到晚，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酬谢。在这里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形容什么？形容他的门徒们，他们对上帝的态度不就像这一般仆人对待主人的态度是一样吗？他们可能仅仅为主做了一点点的牺牲，做了一些服侍，他们就开始开口索要各样的神迹，而且还冠上美好的名称，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耶稣在这里要说什么？要表达的是他们不对神不顺服的一种心态。所以在第9节，耶稣他问门徒，他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原来仆人对主人的服侍本来就是理当精进的本分，主人是不需要去感谢仆人的。所以在第10节，耶稣总结整个的一个教训，他说什么？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原来主借着这两个比喻，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原来主他所在意的在信心的功课当中是什么呢？是他的门徒是否顺服于他。当我们有芥菜种这般大小的信心的时候，去回应主的吩咐，主就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信实的带领。还记得在旧约当中那一个约书亚的故事吗？约书亚他带领着在旷野当中流浪40年之久的第二代的犹太民，他们预备要去过约旦河的时候，要去得神所为他们预备那一个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让他们过去。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约旦河的河水有何等的高啊，神明明吩咐他们过去，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如他们所期待的，但是他们仍然凭着信心去顺服。祭司们抬起约柜的时候，当他们第一步脚踏入水中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河水才慢慢的在他们面前分开了，他们每走一步才每分开一步。这是神要我们有的信心，不是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我们凭着信去继续的跟随主。所以愿我们常常能够在祷告当中去操练操练主我信，求主帮助我们的不信。